黑旋风李逵和燕青两个人呐，在那儿正全神贯注地听说书，结果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打架的，把这个说书这事儿给搅了，俩人打一个。李逵正听到关羽刮骨疗毒拍手叫绝的时候，听见旁边这一吵吵这一嚷，不光李逵这个注意力分散了，就连那说书先生也没法往下说了。听书的这些人呢，都不在这儿坐着听书，都跑那边看打架的去了。李逵跟燕青两个人也转到旁边，一个在胡同口这儿，俩打一个。这两个大个子，个儿高，体格壮，叮啊咣的，连踢再打呀。打的那个人在地下来回直滚，口喊救命，开始还喊救命，赶到后来呀、连救命都喊不出来了，眼瞅着这个人就要被打死了。黑旋风李逵可见不得这个，李逵喊了一嗓子：住手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，搅和我听书。他还记那听书那茬的。李逵走到跟前，看了看这两个大个子，这两个大个子年纪都得30来岁，27、28，瞅那个意思身上都会点功夫，身手不凡。听李逵这一嗓子这一喊，把他们两个制止住了。李逵走到跟前一猫腰，就把给打的缩成一团的这个人给搀扶起来。把这个人搀扶起来，李逵一看这个人年纪约在30多岁，身体长得比较消瘦，但是看得出来这是个劳动人民，身上的肌肉比较发达。这个人站起来之后，一看见李逵和燕青这两个帮忙的劝架的，这个人冲他们直点头：哎呦，谢谢您二位，谢谢您二位。李逵一看这个人嘴角这血都出来了，脸上也青了，看来这顿揍可是挨得不轻。
李逵说：哎，我问你怎么回事，他们俩为什么打你啊？
他们俩为什么打我，你问他们俩吧。李逵看了看这两个人：
哎，我问你们俩，你们俩平白无故的就在大街上，为什么就打人呢？啊，这是天子脚下大邦之地，能随便就这么打人吗？你们两个叫什么？
这两个人你别看打了人了，面对着李逵对他们的质问毫不在乎，瞧那个意思，撇着俩嘴的大有一点瞧不起李逵的那个样子。哎，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
李逵说：你先别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先问你是干什么的，有名吗？啊，夜壶还得有个名呢，叫尿憋子，你叫什么？
哎嗨，你这小子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？
好听，好听都不跟你听，你说叫什么？
这说我姓刘，我们俩是哥俩，我叫刘学孔。那个说了，我叫刘学梦。燕青在旁边插了一句：哎呦，二位这名字叫的好文雅呀，一个叫学孔，一个叫学梦，看来你要学孔子，你要学孟子啊。啊，你们二位真要学孔学孟的话，恐怕就不在这大街上这么打人了吧。这孔子跟孟子可没做过这样的事儿。
哼，我告诉你们，别看我们两个学孔学孟，但是这个小子他该打也得打。李逵说：你说说他怎么就该打？
他怎么该打？这小子该我们的钱。
该你们的钱？该多少？
该多少？10两，借的，我们是有契约的，按期还本还利。这小子到时候不拿钱跟我们耍无赖，那我还不打他，还留着他。
哦，借你们10两银子还本还利。哎，我说你这人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挨打的这位说了：我姓李，我叫李福。李逵一听：
哎，咱俩还一家子，
我也姓李，
你是干什么的？
我呀就在这个汴河上啊，是这个冲船的。我呢是一只小船，我想啊换一条大船，换一条大船呢，多拉些客人呢，这生意好做，钱能赚得多一点。但是想换条大船，我没那么多钱呐。我呢就把自己家里边攒的点钱拿出来，找亲戚朋友啊又挪了点钱凑了一块，还不够，所以我就呢想法借点钱。这二位呢住的离我家不太远，我知道他们经常往外放贷，我就跟他们说呢想借十两银子。想借十两银子，他们俩说咱们这可是四分利。我一听四分利，那就四分利，一般人呢都三分利，他这四分利我想多点就多点，我牙一咬心一横我就借下来了。而且呢跟他还立了契约了，这一立了契约，钱也到我手了。头一个月呢我先给人拿利钱吧，拿这四分利拿了。第二个月他告诉我，第二个月呀就改成了五分了。赶到这是第三个月，他告诉我猴折跟头驴打滚儿，就滚过一倍来了。哎，我这一个月就得给他拿十两银子。我说这哪有这么一说呀，他说他就这规矩，我这契约上可没那么写呀。他说当初我可跟你说了，你是点头的。我说我没记得你给我说这话呀。他说你没记得，我可说了，这个玩意儿你是拿也得拿，是不拿也得拿。我就说我拿不起呀，他说拿不起呀，拿不起就要你小子命，今儿个把你打一顿，明儿把你们家房扒了，你就是卖你老婆卖孩子，你得想法把这钱给还上。哎呦，我说这二位大爷您听听，这东京汴梁城天子脚下，这应该说是有王有法的地方，怎么这儿就讲不出理去了？你说我还不起钱，他就这么打我。
李逵一听，李逵对这个借贷还账几分利这个事儿啊他可明白。为什么呢？李逵当初在江州的时候当牢城营的狱卒，经常耍钱，耍钱也经常输，输了就找人借钱，借了钱就讲究利呀。李逵对这个事儿挺明白。李逵一听，瞧了瞧这两位，这薛孔跟薛梦，哎，我说你们两个小子，他说这话对吗？刘学孔瞅了瞅李逵，对呀，怎么着？就是那么回事。哎，我们这是头一个月四分，第二个月五分，到三个月，那叫猴折跟头驴打滚儿，就翻番了。李逵说：“这是谁给立的规矩？谁给立的规矩啊？”嘿。这是借钱这主立的规矩。你这借钱这主是谁呀？我们这主啊，嘿，我要说出来呀，您站稳喽，别把您吓着啊！我告诉你，借钱这个主李玉侯。这李玉侯知道在哪儿供职吗？这李玉侯在太尉高俅府里边的，那小名也叫个副管家。李玉侯借出去的钱那都是如数借出，是如数奉还，没有一个拖着，没有一个敢欠着的，拖着欠着，嘿，要你脑袋。李逵说这个李玉侯借这个钱这个利息就这么高，那可不呗。我问你，借仨月以后就翻番了，那要五个月呢？五个月呀、啊、五个月继续往上翻呢，翻双份啊。一年呢，一年就翻三份。我要借他十年呢，我跟您说还没有超过一年的呢，一年之内本利还清。哦，一年之内就得还清喽。那么你光这么说，你们定了契约了吧？
定了，
定了契约了。那契约在哪儿呢？拿着我看看。
你看看。
我问你，你在这平白无故的闯出来把这个事儿给拦住了，
管这个闲事拉这个横车，我问你是个幺啊，你是个六啊，你是哪儿的？李逵说，我也不是幺，我也不是六，哎，我就在这要管你这个闲事。你不是要钱吗？要钱把他打的都要打死了，他不也是没钱吗？啊，你大爷，我有钱，我今天替他还这个账，但是可有一样，我得看看你这契约，你这个契约写的是多少钱，连本带利怎么结算，算清了在这儿跟你一笔了。如果你要没有契约，你平白无故的打人，我就也打你这俩兔崽子。哟，你说话嘴干净点。我说话嘴干净点，我看你俩长得就不干净，就得用这话跟你俩说。好，你小子要是敢替他还这个账，那我就把契约拿出来给你瞧瞧。说着话，就看那个刘学孔一伸手，由打他那个衣服里边就拿出一张契约来，啪一抖喽，这不嘛，给你。李逵把他这个契约接过来瞧了瞧，看了半天不认得。李逵不认字啊，李逵就跟这个李福就说了，哎，我说这东西借账的契约应该是两份啊，你一份他一份啊，你有吗？这李福说，我有啊，我有啊， 我这个也带着呢。他由打这怀里边把这也掏出来了，也交给李逵了。李逵一看，这上面写的是借十两银子，说的是利息四分，后边那个都没写。李逵呢看不明白，让燕青看，哎，你给我看看这怎么回事。燕青接过一瞧，对，就像他们说的那个样子，他们这是四分利，但是后边这驴打滚猴折跟头这可全没有，全没有啊。嗯，李逵把这两张契约叠在一块儿，然后一叠，刺啦，他给撕了，刺啦刺啦刺啦刺啦，啪啪啪啪，撕的粉碎，拿手这么一团，团成一个球，嘣儿，扔到旁边的房顶上去了，想找都找不着了，不知掉谁家院里去了，就找着都沾不上了，撕的粉碎呀、啊。李逵这个动作，可出乎这两个小子的意料之外。这刘学孔跟刘学孟一看李逵把那个借据给撕了，这两人当时那个眼珠子就立了起来了，眉头也皱起来了，干什么？你他妈要干什么？李逵说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要把你这契约给你撕了，现在你们谁也不该谁的啊！这事儿啊，从现在开始咱就了了，怎么样？呵，小子，你可真是太岁头上赶来动土，今天你敢把这个契约就这么撕了，你想到后果没有？什么后果？没了，什么也没有了。现在你小子走你的，我说一家子你也走你的，你们两家谁也不该谁。这功夫外边很多老百姓可就都围过来了，这些老百姓一看这个仗要打，你想想，他把契约给撕了，老百姓都认得这两位，这两位在这一带经常是代为催债的，这是两个打手，经常打人呢，谁也不敢惹他，人家后边有势力呀、啊。他后边是李玉侯，李玉侯的后边是高俅，谁敢惹？可是今天没想到碰上这么两位来了，谁也不知道这两位是干什么的。这刘学孔跟刘学孟一看李逵跟他们一耍横，啪过去一把把李逵的脖领子就给抓住了，抓住李逵的脖领子，小子，今儿个你把这个借据给撕了，没有别的，你跟着我走一趟吧。李逵说，我跟你上哪儿？找个地方咱们俩说说。李逵说，找个地方咱俩说说，我跟你没得说。李逵这大手伸出来，啪一打他这腕子，李逵这手手背上长的都是黑毛，跟那熊掌一样，抓着这腕子往旁边一掰。这刘学孔呢是练过的，按说一般人没他劲儿大，他自个儿体格也高，这个劲头也足，胳膊根也粗， 可是今天在李逵的面前，李逵拿手这么一掰他，他这个劲儿就好像不好使了。哎嗨嗨，他这个胳膊往后边一拧，李逵一拧他这胳膊的时候，就手底下一个扫堂腿，哐的一下子就把人家给踢趴下。他这一踢趴下，旁边那个刘学梦一看大哥被踢趴下了，他不能袖手旁观呐、啊。俗话讲，打仗亲兄弟是上阵父子兵啊。这刘学梦随后奔着李逵就过来，他奔李逵一过来，燕青在旁边不能袖手旁观。燕青心想，李大爷今儿个是惹出祸来了，我得帮这忙啊。事情已经到这儿了，是骑虎难下，打吧。燕青一看这个刘学梦奔李逵一扑，燕青就在他身后边一薅他上边的后脖领子，往怀中一带，底下的右腿的磕膝盖往起一抬，这一抬正对他的那个尾巴骨那尖儿上咔的一下，就这一下子，这刘学梦就觉得整个脊梁骨嗖的一下全身发麻，浑身上下在中枢神经的带领之下是又麻又疼，好像当时就不能动了。燕青这下子有学位，拿这个科技给顶着这下子之后，就手往后面一带着脖领子，这小子仰朝天咕咚就倒这儿了。他一倒这儿，那个刘学孔呢让李逵给撂躺下，他想要起来，想起还没起来，李逵过去用那科技给一压他那胯骨头，左手摁住他的肩膀头，右手举起拳头来照他那个脑袋上啊，棒个棒个棒个棒，一拳头就把这个小子打得就晕了，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眼前金灯换银灯，脖子后边冒清风，心想哎呀我姓什么，现在全想不起来了。李逵一看几拳头打得这小子懵了，还有接着打，燕青在旁边给提了一句醒，李爷手下留情。燕青心想，李大爷你可千万别再给打死一个，咱们现在想去征方腊还没走呢，朝廷中这些个奸臣正对我们弟兄有看法，你在这打死一个出了人命，宋大哥怎么交这差？所以燕青提醒他这一句呀，李逵呀还算真明白过来，哼小子便宜你了。这几拳头把他打的呀不是全懵是半懵。李逵呢站起来一薅他的后脖领子，这手一抓他的屁股后面那裤子一滴了，把这小子就滴了起来。滴了起来他放哪儿啊？咱说这个地方汴河旁红桥下是热闹市场，旁边就是一条汴河呀。李逵滴了这小子来到河边上一使劲，走吧你，肉个不懂给扔河里了。这个扔河里边呢，燕青一看这个怎么办？燕青还没等说呢，李逵到这个人跟前一薅脖领子，你跟他一块儿去啊！肉我不懂，俩都掉河里去了。这俩都掉河里了。李逵一转身，看了看这李福，哎，我说一家子，这事儿怎么样？这算了结了吧？哎，借据我也给你撕了，这俩要账的我也给你扔河里了，你该回家了吧？周围这些看热闹的都不散，为什么呀？大家伙都看着，瞧这个事情还如何发展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李福啊，一瞅面前发生的这一切，他当时就吓傻了，俩眼直瞪瞪的，瞅着李逵，看着燕青，一看李逵这一问他，这李福咕噔就跪下了，哎呦，我说一家子。你可要了我的命了，你怎么这么办呢？
李逵说，你这个人怪了，你看刚才把你打的要死要活的，我给你帮了忙，给你拉开了架，你说该人家钱我把借据给你撕了，你怕他俩我把他俩扔河里了，你怎么现在还说我要了你的命了呢？我怎么要你命了呢？应该说我救你命了。
哎呦大爷呀，大爷，我知道您是救我的命啊，您是好人，这个我知道，但是有一样啊，您没想到啊，这俩人呢是本地的一霸呀，谁借了他的钱呢，到时候都得如数归还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呢。 您现在呢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您把他们俩打了一顿，你给扔到河里了。您可要知道啊，他们俩过后得找我算账，我们一家子就在这儿不能待了。
李逵这还找你算账？他俩都上河里去了，他不能找你算账了。
您不知道他俩会水，您看他不在那里边还扑腾呢吗？啊！
李逵听到这儿，这功夫转身往这汴河里边一看，嘿，果不其然，一看感觉这俩小子扔到水里呀、啊，他没淹死，在水里边正浮呢。李逵一看，哦，他还会浮水啊，这不要钱，会浮水他不得上岸吗？他待会儿上了岸，我让他再下去。
哎呦，我说你让他再下去，那最终你要把他淹死的话，这不是人命吗？
人命不人命的这个事儿不用你管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你不是怕他吗？你就别在汴梁城待了，你们家不是有船吗？让你们一家人坐在船上顺着汴河走，顺水路你下扬州，远着点，越远越好，上扬子江，顺长江啊，再不行你出海。
好家伙，李逵倒会给他出道，这下指到海外去了。这位一听啊，那好好好，大爷我谢您，我谢您了。
李逵说，你走你的，你走你的。这位李福跪在地下给李逵燕青两人磕俩头，站起身来回家了。李逵呢跟燕青两人没埋，李逵跟燕青就说了，我说这事儿咱得管到底呀、啊、要是这样，这俩小子把他放跑喽，他回到他主子那儿去还不得告状啊，啊一告状是不是会找来麻烦呢？
燕青说，就是啊，我刚才跟你就这么说，别惹闲事，你偏要管这闲事，这一管怎么办？
哎，我现在这个事儿啊是管出头来的，至于说怎么收尾，这就瞧你的了。
燕青说，你看看
收尾要看我的了。
燕青说，没别的，咱们在岸边等着他，那两个小子在水里边还浮呢，这俩人还真不含糊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在水里边浮出一段路去，他也没注意李逵跟燕青在那岸边上，俩人又打水里边浮到岸边上来了，浮到岸边上来爬着上来之后，一个像落汤鸡，一个像落水狗，浑身这水打柳子往下直流，两人往岸上走，
哇，呵，他妈的，今儿个倒了血霉了！哎呀，从来可是没吃过这个亏，常打雁的人今儿个让雁牵了眼了。哇，
三抹两抹，再一抬头，一看李逵掐着腰，瞪大眼珠子，在他们俩面前站着呢。这俩一瞧，
我说。我说这位大爷，您在这等着我们俩，等着你呢，你俩不是上来了吗？我听人说了，你俩水性不小，是不是？
我俩还行。
还行啊，还行，再给我下去。李逵过来一薅脖领子，一掐腰，肉啊扑通，燕青把那个抓起来，肉啊扑通，俩人又下去了。
俩人到水里边一边游一边往岸上看，我说咱俩合着今儿个就不能上岸了，老在水里泡着，这老在水里泡着，泡长了咱可盯不住受不了，要不咱们附到那面去。不行啊，附那面一个是距离远，再一个咱往那边一附，那俩小子越过红桥不跑那边等着咱们去，他更来脾气了，干脆吧咱服软得了，服个软啊咱就快走，要不然的话呀，这俩小子不能饶咱们。行行行，咱再上去。俩人在水里边扑腾腾扑腾腾浮了一阵，然后又爬上来了。这一爬上来，燕青跟李逵在那一掐腰，还等着呢。
怎么着，又上来了？这俩人这回上来没站着上来，爬着上来的，跪爬半步来到李逵跟燕青面前，跪在那儿。我说二位爷，二位爷，我们服了，行不行？您把我们两个饶了，放我们这一把，下回我们再不敢了。反正是借据您也给撕了，
这钱我们也不能要了，您这个抱不平算是打成了，东京汴梁城虹桥下边您算是露了脸了，我们哥两个算是栽了面了，这光气都给了您了，我们全镇倒霉，这还不行吗？高抬贵手，放我们这条活命。
俩人一说这个软和话，李逵看了看燕青，这功夫燕青在旁边说了：“哎，我说你们两个，刘学孔、刘学茂，你们两个既然想走的话，我们两个也可以放你们。其实呢，我们素不相识，谁也不愿意给自己多树几个冤家、几个对头。不过今天你们两个办的这个事儿，可有点太让人过不去了。该你钱是该你的钱，第一不兴有那么高的利，第二来说要钱也不兴这么打人的，对不对？有话好说嘛，实在不行你可以告官嘛，何必这么打人呢？你要把他打死他，难道说你就不偿命吗？今天幸亏是碰上我们俩了，要不是碰上我们俩的话，说不定这个李福就被你们打死了，也可能平素当中你们打死人也不偿命，但是我们两个碰上了，这事我们要管。我们两个想放你走，你们两个不想知道知道我们俩是谁吗？这俩人一听，哎，二位，我们真想知道您二位是谁，但是我们俩不敢问呐。瞧您二位身手不凡，一定是了不起的大人物啊。燕青说：“大人物也不算什么大人物，我们上东京汴梁是来投靠一个亲戚，知道吗？这个人他就是蔡京他老舅的儿子，是蔡京的表弟，我是他的仆人。”